我们祷告，谢谢天父带领我们早上第一堂的信息，带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和帮助。我们这一堂的专题也摆在你自己的手中，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学习，使我们在学习中有领受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各位早安。有年轻的，我问过曾牧师的哈，报名的三十几位是不是都是年长的哈？不啊，也有些年轻的哦。哦，我年轻的要想考虑提早退休啊。已经退休的，我看举手，已经退休的，已经退休啊，差不多一半哈、哦。那其他的没举手，就是还没退休啊。这个程序里面呢，还本来还有加了一点，后来我改了，加了一点呢，等会儿再讲出来。本来也交代神学院的秘书处给印出来，结果好像没给你们，好像都没印出来，待会就念出来好了。哦，还要解释什么叫退休啊？哦，我以为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什么叫退休，最好是那个休吧，不要这个休，那个休，知道吗？灵修的休，进修的休，所以有人用退休会那个休，也有人写错写成这个休啊，退休会，大家一起去休息吧。当然这个很广的一个定义了、啊、退休就是说基本上是说从你原来正常的一个工作里边呢退下来了。
那如果家
里啊，如果什么家庭主妇啊，那已经是很早退休了。OK，等会我们再谈一谈问题的问题啊。那这个题目呢，我原来不知道的是老神学院里面安排负责的，就是刚才在台上主持聚会的曾老师，他说这个会议里边呢要请我讲一个专题，后来一段时间没告诉我，过了一阵子呢他就告诉我这个题目了，这个美满的退休生活啊。我说你怎么会找我呢？你退休了。我退休了，我不一定会讲美满的退休生活，哎，对不对？而且退休生美满满意的或者美满的退休生活，见仁见智的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计划不同嘛，所以我的退休生活满意，我认为满意不一定你满意啊，我讲的东西不一定，所以这一堂课呢，只是说大家谈谈啊、哦，我把我的意见告诉大家，一些的资料给大家。那么给你做参考，如果值得你做参考你就做参考啊。那我也想想我为什么退休，那我退休了现在干啥啊？所以每一个人退休不一样的哈，有些人就在家庭里面一直干到就没退休了啊。所以刚才我们的姊妹才问这个定义是什么，所以只是抛砖引玉让大家一同来思想。有一次我的师母从马来西亚回来，然后呢就带了一个纸条给我，他说这个是有人传给他的妹妹的手机，结果妹妹就给他看觉得有意思，所以就把它抄下来带回来给我。我看了很有意思，非常好，但是没题目，我就加了个题目上去，叫做人生十步，一岁处事亮相，十岁有样学样，二十岁吊儿郎当，三十岁发愤图强，四十岁处处吃香，五十岁到处张扬有成就了，六十岁告老还乡，七十岁打打麻将，八十岁晒晒太阳，九十岁躺在床上，一百岁挂在墙上。 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退休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擦擦麻将。神只给我们一生，很短的一生，几十年很一晃就过去了，应该好好的利用每一个时段，每一天每一个时段。好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作家啊，有一个作家他曾经说，我无法不老，但我可以年轻。这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差不多哈。保罗说，我们外体虽然一天比一天朽坏，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。他说我没有办法不老，但是我可以年轻，这是应该我们记住，内心可以，外面你不可能不老，对不对？你到了五十岁，你不可能没有蜘蛛网，对不对？那么七八十岁的人就火车路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满脸都是火车路了，不是蜘蛛网啊，这一定的，岁月催人老。摩西说，人生是七十岁都是强壮，可到八十岁。那么退休以后的日子也已经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张大千大师他说，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八十只是小老弟，九十不稀奇，活过百岁赛神仙，可以跟神仙比赛了。我们一生，人一生有三万天，三万的日子，三万天，大概是八十三年，所以这也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七八十岁。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活得充实，活得有意义，退休能够过愉快的一个人生，余下的时间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。我们一生基督徒都是为主而活，靠主而活，为主而做，靠主而做，为主而死。我们的一生就是要像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，我无论吃喝做什么都要荣耀神的名。所以我们的短暂人生里面不是吃喝起来玩耍，吃喝起来玩，我常跟弟兄姊妹讲过的，就三个饱一个倒。很多的人的人生就是三饱一倒，三个饱就是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晚上一个倒，对不对？一个月三十天三饱一倒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饱一倒，一生人七八十年也是三饱一倒，最后倒下去不会起来。这个叫三饱一倒的人生，赚钱吃饭睡觉，赚钱吃饭睡觉，就是这样的打转。我们基督徒人生不是这样的，保罗说是主用重价把我们买出，回归他自己。我们人的被造，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说，神说就是按我形象样式所造的人，也是为我的荣耀所造的。所以人被造是要荣耀神，我们被救赎重价救赎回来是为主而活，他要在我们这身子上荣耀神。所以我们这一生有很高超的一个人生目标，我们的人生目标就四个字，这是我想的哈，就四个字，荣神一人。这是比一般世界上的人，世界上没有办法找到人生正确的目标和方向，因为他们不在圣经里头去找，在外面去找，就是以阳光之下属世里边的东西作为人生追求终极的目标，都是属世的东西啊，名义啊、荣华富贵、钱财等等，这些作为他们人生的目标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很高尚的，神给我们定的目标不是我们定的目标，我们定的目标就是每个人目标不一样，所以都是相对性，都是会改变的，都是暂时的。神给我们定的是永恒的，永远有价值的，荣神一人。 那这个高超的目标怎么有可能达到？怎么有可能达到？这个动力在哪里？也是四个字，信靠顺服。萨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，面对要被扔到火窑里面去的那个很大的考验试探，所以他说了八个字，即便如此，既或不然，即便如此就是信靠，我相信我的神会救我脱离你的手，也救我脱离火窑啊！既或不然，假如神不救我，我也不会拜你的金像，这是顺服，信靠顺服，好美的啊！所以我们退休以后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了，当然我们退休以后，等一下我再讲清楚什么时候退休哈。退休以后的日子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为主而活，继续的荣耀神的名，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要朝这个方向走。不过呢，退休以后各方面都退了嘛，对不对？思想啊，各方面都退了。那么我们要真的是要靠主活得愉快，荣神一人。我收集了一些资料，有人说，有人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充实自己，第二阶段是燃烧自己，第三个阶段是放松自己。所以放松自己是属于退休的，呵呵，前面太紧张了，冲刺冲刺，读啊读书读书啊冲刺，后面燃烧燃烧燃烧，拼命的做啊做啊干活啊，为了家庭为了什么干活，就是在燃烧自己，最后呢就要放松自己。有人在文章里面也提出来四个愉快的要点，一个中心，两个基本点，三个快乐，四个忘记。一个中心，你们想什么是最重要的？退休以后生活要过得愉快的，对，健康，身体不健康很辛苦哦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开始身体会有毛病？当然现在很多年轻化了，我们一般来说啊，大概50岁，对不对？50岁左右，或者50到60之间开始就有问题，有问题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哈。到了你真正退休70、80岁的70、80的时候，可能你身上有10种疾病，5种、10种。我的太太有7种病在身上，今天本来她要来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晚上常常睡不好起不来，她还今天要连续服好几种药，所以变成那个时段很难分配，她就来不了。所以退休以后最要紧要过得愉快，就是健康很要紧。如果健康有问题，什么都没用了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用。那么两个要点，糊涂一点和潇洒一点，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得糊涂一点，免得伤神。糊涂的洒脱才不会斤斤计较，凡事耿耿以怀啊！所以要两个糊涂啊，两个要点。第三，三个快乐，自得其乐，第一个，第二个是知足常乐，第三个应该你们可以猜到吧，第三个助人为乐，所以有三个快乐。第四，就四个忘记，年纪大了什么都忘记了，但是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是不会忘记的，会老记住的。第一个忘记年龄， 不容易哦，这四方面要忘记都不容易的，忘记年龄也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老了我老了，对不对？你表示你没忘记年龄，我常常告诉人家我今年已经几岁了哈，就是说表示你已经老了，不要提你的年龄。他这里提就是说忘记年龄，第二忘记疾病啊，也不是说你忘记疾病你就没病。医治人疾病最好的药是什么？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真的，这是神的话，神的医治就是用他的话医治，不是食疗，不是医疗，不是什么疗，乃是神的话语的治疗。当一个人真的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，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啊！神的话使我们喜乐，我们喜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喜乐，不是因为物质的环境好各方面你喜乐，那个是暂时的，那个会消失的。当你这些物质的东西没的时候，你的喜乐也跟着走了。但是从神的生命从神而来的那个喜乐呢，就能够使你整个人，广东话说朝山松塞啊，你的整个人就得到释放了啊。喜乐的心呢是良药，很要紧，所以要忘记疾病。你喜乐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疾病了，你不喜乐的时候整天愁眉苦脸了，你一定记住你这也痛那边也痛，这里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，对不对？第三，忘记得失，得你过去的成功跟你的失败得失要忘记啊。很多人容易失败，有的人就很痛苦，对不对？那你成功的话呢，就会心里面很高兴啊，常常会想到哇，我过去什么辉煌时代啊，我过去什么成就的时候是怎么怎么的，也想那个。我常跟弟兄姊妹说，年纪大说没有前途啊，所以会讲讲后面的故事。我以前怎么样？我以前怎么样？我以前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前面没了，就是没前途了，已经没有为前面去打拼了，没有了啊，所以。要忘记得失，保罗也提到忘记背后，对不对？努力面前啊，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，要忘记，学习忘记。第四，很难哦，忘记恩怨，忘记恩怨，不要记住人对你的伤害，要忘记。神的恩典不要忘记，别人对你的帮助不要忘记，要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，忘记你对别人的帮助。你不要一直说啊，我曾经帮过他，他一直讲，不要，你要忘记你对别人的帮助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你不要记住别人对你的伤害，你记住是你自己受伤害，对不对？对方一点没受到伤害，甚至对方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一定要 forgive and forget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forgive you but I not forget，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伤害。哇，人都要走了还记得那么住，还记住，对不对？不应该的，不应该，所以你活得很痛苦不愉快。圣经里边有没有退休的记载？有没有？好 OK， 有。我有没有给你们圣经节？没有哈 ，OK， 我们来看，如果你带圣经来，《民数记》第四章，《民数记》第四章，《民数记》啊，就是摩西的五经第四卷，《民数记》第四章。我念给各位听，如果你没身边没带圣经，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，照他们的家时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计算。好，这里有提到30岁到50岁，对不对？ 好，再翻过来，翻过来，我们再看第十五节，这些歌侠的子孙干啥的，做什么的？就是亚伦跟他的子孙把所有会幕里面的东西包装好了，收拾好了，这一些人是负责抬的。要将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，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会幕里这些的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。好，再看第十九节，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当办的事，所当抬的啊，这带这样带他们，好使他们活着不至于死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要将革顺另外一个啊，革顺子孙的总数照着宗族家时，从三十岁到五十岁，凡前来任职的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数点。再看四十八节，四十六号，凡被属的立位人，就是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，照着宗时家时宗族所数点的，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工的，共有8580名。啊，这里提到葛顺的子孙，还有歌侠的子孙。再看第八章，民数记第八章，民数记第八章24节25节，立位人是这样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，到50岁要停止退任，不再办事。这里写25岁到50岁，刚才那里提的是30岁到50岁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唯一记载的就是这一些啊，歌侠、歌顺跟立位人都是神赐给摩西，帮助他料理整个会幕里面一切的事物的。他们的服事年龄是20年到25年，很早哦，对不对？很早，如果21岁开始出来服事的话，那20年就才几岁？41，25年46。美国有没有这么早退休的？军队里面的军人有，军人有这样的。我认识一个弟兄就是这样，他24岁就去服兵役，大学毕业就去服兵役，后来就很早退休。等会我再讲他退休了做什么。所以圣经里边有这样的记载，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退休的计划，你们有没有？有些人很早就想，很早就规划了，但是太早想、太早规划，好像不很刺激哦，对不对？到了时候又变了，对不对？又改了，又变了哈。一般来说，什么时候开始思想考虑退休的计划？50到60之间，对不对？差不多，或者是工作啊，有了一些成就了啊，储蓄也大概够了一点了。或者是事业有成就了，在思考要退休了，有退休的计划。但也有一些例外的，比方说生病不能再继续工作了，最近常常遇到一些包括基督徒哈，患上忧郁，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忧郁，或者是家庭有变卦，男朋友变卦，女朋友变卦，所以就冲击到很大，一直走不出来。公司跟他说，你不能再工作了，你不能工作，你要停休息再说吧。到了这个地步了啊，所以身体的健康疾病的关系，有一些是因为裁员。如果你将近50岁了，公司裁员， 你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，不容易了，年纪大对不对？他们都要找年纪轻的，你又工作那么多年有经验，可能配要配得多一点，他宁可要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容易一点，或者刚刚硕士出来的可能会省一半的薪水哦。所以就会把你裁掉，这样呢你就被裁员，就要宣布要退休了。传道人基督徒有没有退休？没有啊，格顺跟那个哥侠的子孙是20到25年就退休了，但是传道人是一生服侍主，一直到见主的面，是没有退休的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例子嘛，摩西、亚伦、约书亚、众先知、使徒们都没有，甚至为主寻道的都一直做到最后一口气。我很敬佩一个牧师，我们很要好的朋友哈，是唐崇荣牧师，他比我大1岁，他身体比我差很多很多很多。他身体差是因为他卖命的为主工作，他现在心脏里面已经好几年了，心脏有8支管撑着在那里，医生好几次跟他说你不能再讲了，你不能再飞了。他曾经有一段蛮长时间，礼拜天在印尼自己的教会讲完信息，2堂印尼话国语，然后就马上飞，吃过午饭就飞到新加坡，4点钟讲印尼语的，6点钟讲普通话的国语的，又讲2堂、哦、然后呢第二天又飞到吉隆坡、哦、那么吉隆坡完了以后再飞到香港，香港完了再飞到台湾，再从台湾礼拜四从台湾飞回印尼，然后又开始星期天的这样的费用。医生已经跟他说你不能再飞了，你不能再讲了，你讲了你就更早走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我宁可死在讲台上，不愿意死在床上。他愿意讲到自己，他 有一次讲到整个人就跌下去了，但是送去急诊室以后呢，医生跟他讲你不能讲，他后来治理好了出院了以后又飞去讲到了。他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他的心智是好的，但是当然每个人的神给他的感动不一样啊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这样吗？是我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不一样，他就是有那个劲啊，有那个劲，谁的话他都不听，医生的话也不听，怎么警告都不听啊。所以传道人是没有退休的，但是为什么今天有退休的这件事？因为制度嘛，哦，因为国家的制度，国家、公司、宗派、教会里面有规定。那为什么要使人能够要退休呢？因为年纪大了，对不对？年纪大了，很多方面老化了、退化了，对不对？记忆力开始衰退了，思想不能很好了。办事那个劲也又慢慢就衰退了。等会会讲我的东西给你们听哈。所以不得已要退休，所以传道人还是为了制度的关系还退休，但是他的服事没有退休。基督徒可以从你的工作上退下来，但是你对神的那个荣耀神讨神欢喜，荣耀神的名，为神做见证，服事神，那个心智是不能退的，不能退休，还是一样要服侍到离开主见主的面。退休一般的人计划了退休的想着，我退休了我就要退休了，很高兴啊。为什么很高兴？一般的人认为说退休了以后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干自己想干的事，都会这么想法的。所以他们想要过自己过的想要过的生活，干自己想要干的事，是有哪些呢？啊，大家也可以帮忙提一提哈，环游世界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环游世界？当然也要看你的健康，也要看你的经济能不能许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经济许可，你也是有身体还健康啊，那么两夫妻可以去吧，去你环游世界。 一篇文章的作者这么说，我就直着他直入一句话：趁着能活还能动的时刻，到处快乐旅游去，哪怕是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玩什么都不知道的理由，强过你待在家里，你强过你得了老人痴呆，给亲人困扰和无奈。这是文章里面一位作者这么写出来哈。所以身体健康许可的话还能走得动，经济也许可，应该是可以的啊。去看看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美丽的世界，太棒太棒了啊。我去的国家不少，但是一般都是出门领会。我经过石林没有进去，我经过桂林啊，我经过桂林门口没有进去。好，很多地方我就是经过，但是因为服侍就是服侍。你在中国培训早期的时候，你还可以跑去 shopping 吗？你还可以跑去观光吗？那些人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老师怎么这样的？贪爱世界哦。”那个时候，他们总是给你戴一个帽子哎，所以你的各方面都要很谨慎、很小心。当然，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去的，所以我根本也没有那个心，要浪费你很多时间嘛。其实走得多了，看来看去都是什么，都是石头、树、山水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些东西，或者是一些古老的建筑物，或者是一些的博物馆里面的东西，大概都是这样了。看来看去都是这些。也没什么好看，又累得很啊，非常非常累。当然啊，我建议如果你们许可的话，可以做一些的旅游。也有人做什么，穿衣短靴，提早退休，或者是退休的医生就穿衣短靴，甚至你可以提早退休啊。我以前牧羊的教会一个弟兄，他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。最近呢，他就下决心了。我跟他谈了以后，他就下决心，就以这个学期已经正式到基督工人神学院修课了，有学分的课哦。他要修道学硕士，要三，一般全时间要修三年。他预备修四年还是五年要修完。他今年本来他说两年代职修，现在他告诉我说一年代职。很辛苦很辛苦哦。他说一开始一上课，哇，要读1200页的书，要命，一科要读1200页哦，还有很多东西要写 paper 啦，各种哦。所以他说决定的时候要辞掉了，一年后辞掉，全时间去读。读完以后他就要把医生拿来做全时间服侍神，这也有这样的。所以提早退休可以参与一些的短宣。刚才我提的那一位在军队里面服役的，后来他出来服务了20年21年，他就退休。我记得他退休大概41、42，那时候我在那里牧养教会，他告诉我，我说那你医生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哦，神许可你活到70、80岁来讲，你还有几十年哦，要怎么样？他说我要去读神学啊，他就是洋人的神，因为他受英文教育的啊，去洋人神学里面去读，读完以后呢就在服侍。他也学了中文，所以他现在在阿里桑那大学里面做学生工作，两夫妻啊，今年大概也60几岁了哈，是挺愉快的。而且他因为从军队里面退休下来，福利很不错嘛，他也不需要受薪，可以教会可以省了很多经费。第三方面呢，可以选修神学课程，充实自己，是预备自己有更好的服侍。你一边修一边学，一边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可以用。我更建议就是说，年轻的我们中间有好几位都是很比较年轻啊，时间许可尽量争取修课。这个刘牧师今天早上也说了，神学教育应该是父亲要把神学东西教他的子女的啊。那当然神学院是特别，神学院是帮助教会，帮助来栽培训练弟兄姊妹的，教会做不到的神学院来做，来帮助众教会训练人才，训练工人，训练在教会里面服侍的，训练做牧者的，训练做宣教士的，是神学院的一个目的。所以你们许可的话，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休课，一边照顾家人一边来休课，一方面对你自己有充实， 对圣经真理有更全面性系统性的了解，然后也可以在教会里服事的时候可以应用出来。另外一点呢，当你修完课的时候，一旦你退休了或者提早退休，马上不必再去读神学了，对不对？你五六十岁六十五岁，一个弟兄刚刚去年才毕业的，很早的时候神就感动他，在台湾校园里面很热心爱主，神就呼召他了，他也献身过了，可是就是一直出不来，那一步呢就跨不出去，所以走到世界里面去，读完 PhD 再学习社会里面干活、啊、一直你那个感动还在，但是一直就是走不出来，最后呢得了喉癌，他说这是神给我的鞭打，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苦苦的悔改哀求，神啊你留我的命，哪怕就是三年，我就是出来好好去读神学，出来服侍你啊。所以他就去工人神学读，就读了，读完读毕业了，现在到洛杉矶去开拓新教会，已经六十几岁了啊，六十几岁来读书啊，很辛苦哦，很辛苦啊，这边记那边忘，对不对？这边记那边忘，转一个身就不知道老师讲什么了。是这样，很多问题，的确是很多问题。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呢，趁说你的记忆力还好的时候，赶紧去修课，充实你自己，预备你自己。一旦神的呼召临到你，一旦你有时间提早退休也好，提早退休就出去可以很好的服侍神。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不管神把你摆在哪里，家庭里面成为儿女丈夫的祝福，或者摆在职场上就成为你的公司老板员工同事的祝福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每一个教导训练我们的儿女，对整个世界，对我们的国家，对社会有负担和有使命。我是有使命活着的，什么使命？神的使命，做神的，做见证，成为光源，做见证。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们，传递给他清楚重生得救，追求灵命，热心爱主，服侍主，在职场上好好的为神做见证。不在乎你的薪水是多少，你在乎神摆你在那里做见证，去影响别人，成为公司员工的祝福啊，这个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一件事情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自己充实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。第四方面，有人就把退休以后的时间，他比较喜欢写作嘛，著作，所以著书立说啊，写文章啊，这个也是最好，是写一些文章是能够为神做见证的文章，帮助人啊更好，在属灵方面的。第五方面，退休了以后多一些时间参与教会的服事。你没有退休，你上班下班还要照顾家庭等等，很多很不容易，也好好准备，也不够时间，所以你退休以后很多时间可以好好的参与教会里边的事工，你能服事的要多参与。我认得好多牧养的教会里边的年长的啊，他们真的是七老八十了，有个八十几岁都有了啊。我们开个人布道班，他来上课哦，八十三岁哦，我们其他的都是年纪轻轻的，唯一他是比较老的。那我们上的课呢，那个三元福音倍增布道法哦，最少45到50分钟，要把整个跟人谈见证的东资料那五点全部要背起来哦。这个80岁的老先生哦，老弟兄啊，跟年轻人一样学，一样操练的，一样背着讲。当然你要背得很溜啊，背得很自然哦，不然你跟人家谈到的时候，被我一下子忘记了，人家停顿很久，还要脑筋要说啊，你在背什么、啊，就不好了哈、啊。所以要操练得很溜，很自然的表达啊，讲出来。所以这老弟兄后来他还回到中国大陆他的老乡，他以前是说我。离开中国的时候上了飞机后，从此以后两夫妻说不再踏进中国，除非中国的政权改变，不愿意他，因为他的家族受到迫害很大，他的岳父是牧师受到很大的迫害。可是后来信主了，整个生命改变了啊，不是说信主了，灵性得到复兴以后生命改变。他说我做了74年的挂名基督徒，那个老弟兄自己说，后来在训练课里面讲到重生得救的问题，慢慢他就体会到。收了装备以后，他有一天对他的太太说：“我们回去中国吧，回去我们贵州 去探亲，去跟朋友同事们去传福音。他是退休的大学教授，他太太说，不，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离开中国以后从此不再踏进中国，除非政权改变。他的先生怎么讲？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以前是挂名基督徒啊，我现在得救了，我现在主给我有负担，要回去向我的亲人家人，向我的过去的教授的同事同学们传福音，还福音的债。结果他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后来回来很高兴哦，很高兴给我报告。他说，哇，牧师啊，我虽然不怎么会讲话，有时候也是结结巴巴，就把我所学的讲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很多都想信耶稣哦。他说好不好，有机会你跟我去啊，你跟我去。我说好啊，答应过他，不过后来他走到上面去了，所以没有机会跟他一起去向他的家乡那个贵州那里去传福音。像这一个老弟兄真的是后来的晚年的时间虽然不多，他也跟我在大学校园的宿舍里边去传福音。还有一个姐妹也是退休的医生，中国大陆退休的西医，后来他也很认真的学习，跟我们一起去探访，跟我们一起个人布道等等。这些是把你退休之后更多时间用来教会里边服事。第六，参加义工、机构，基督教的机构，外面的社团，能够为神做见证的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们都要尽力参加。第七，可以研读圣经，灵修，自己下功夫。今天在 website 里面有很多很多参考书可以看的，可以，你可以做很好的 study 去研究，把圣经66卷一卷一卷的透彻的研读，很宝贵。是天书，什么书你都读不懂没关系，圣经一定要读得懂啊，成为你自己很大的一个帮助。所以好好的在圣经上面下功夫，好好的灵修亲近神啊。第八，也很重要的，做代祷的服事。年纪大了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的时候，你还可以跪在那里为着许多教会的事工，为着美国各方面的需要祷告，为着全世界的福音事工祷告，太多了。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哎呀牧师啊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了，15分钟10分钟就没东西可以祷告了。我们祷告很多时候绕在自己的家庭，绕在自己的教会，没了，完了我给弟兄姊妹训练门徒训练的话，要他们 每一天祷告100项，所以你祷告要操练的很快很快，好像开机关枪这样，很快很快一直不停的，一个小时最少祷告100项，很多很多可以祷告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整眼睛睁开，整个世界乱七八糟，哇，什么暴力啦，什么残酷啦，什么这个 IS 的这个回教国家的这个恐怖活动，可怕的不得了，在叙利亚，在阿富汗，在伊拉克，在这个非洲的伊波拉，还有美国这10个州里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什么 VED68 的那个长的杆菌，那很可怕的东西。我们一知道消息马上要祷告，求神掌权，求神败坏等等所以做代祷的工作，我们在祷告中要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为他祝福。圣经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其他书里面也有提到，以弗所书3章，他在神的面前为以弗所弟兄姐妹祷告，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让他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这些都是代祷。 OK， 所以代祷很重要，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可以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为着一切的需要来祷告。还有时间许可，能力情况许可的话，做一些关怀，很多人需要我们关怀的，很多长辈需要关怀的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关怀。第九，与家人团聚，老了嘛就跟儿子儿孙们喜欢在一起。我们本来今年五月底六月初回到阿利桑那，我们第一站从马来西亚来牧会就是阿利桑那第一站，所以想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要回到三个结婚的女儿都住在那里，7个孙女都在那里，只有一个女儿跟我们一起住在这里上班，还没结婚。就想哎呀年纪大了，祷告思考是不是要 回到你儿孙儿女的身边哈、啊，可以跟他们常在一起聚啊，帮助他们，带领他们一起来做家庭祭坛祷告。所以我这一趟五月底的时候过飞过去两个礼拜，哇，不行哦！那时候我们到阿里松呢才41岁，很年轻，抗日啊，太阳多日都不怕，122度哈、哦，夏天122度，车顶可以煎鸡蛋，车里可以煮鸡蛋哦。我是煮过鸡蛋的，煎过鸡蛋更不必讲了，那么热，不怕嘛，还可以啊，住了8年在那里。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一期，哇，真的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只有107度最高哎，还没有到120哎，真的不行，不行了，这个体质各方面的承受力不一样了，而且阿里松那发展的好大好大哦，原来是不到100万 ，Metropolitan 还不到100万哦，30年之后，现在成为美国第六大城，450万的人口哎。大的不得了啊，交通公路全部改了，所以我们路都不认得了，开车要重新学了，而且要出一下门了、啊、最少就要开好远好远的路、哦、那年纪越来越大就不能开车了，不能开车变成瘸腿了，对不对？要靠儿女就很麻烦嘛，住的不同地方，所以能尽量住的比较靠近一点，所以我们就跟女儿说，有的女儿很期盼哦，期盼我们快快搬回去，一直为我们祷告。我们最后的结论，他们问我说：“暂缓，暂缓，慢一点，也许也许不知道哈，也许有可能等到我们快要走不动的时候，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退休的时候多一点时间跟我们的儿女、孙儿女们在一起，目的是要帮助他们。”帮助他们，帮助注意儿女们对他们自己的儿女，你自己不要去管他，因为管孙儿女不是你的责任，是他们自己的父母的责任。我们只能带导，只能够告诉你的儿女说，你的孙儿女这样应该要怎么样，你做参考，怎么样去教导，怎么去提醒，怎么去帮助他，不要直接去干涉你的孙子，他们是全部都是 ABC 的、哦、你这个老头子是谁呀、啊？对不对？英语讲的他们都有的还听不懂呢，所以都有一些难处。但是帮助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女儿，我们的女婿，我们的儿子，我们的媳妇，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在属灵上的追求成长，热心爱主，有好的根基，在教会里面好的服事，然后呢帮助他们怎么教导他们的孩子，像今天刘牧师讲的，传给下一代。敬虔的父母心，婚姻的定义就是要把夫妻对神虔诚的信仰传给下一代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不要两代就没有了，断掉了，这太可惜了哈。所以这父母的责任很大很大，不要将来到神面前说，我把4个孩子交给你，那你把他带到哪里去啊？哦，全部给魔鬼吞吃掉，那我们怎么交代？这是其中一个要交代的，要交账的啊！求神特别帮助我们，特别的小心带我们的家人。然后呢，陪老伴啊，陪老伴多一点时间也不容易了，因为年纪大了都有病。我刚才说我的师母身上有7种病，她第一种病就是鼻咽癌。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，他得鼻咽癌，有很多很多血。后来去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是鼻咽癌第三类，第二期，还好是第二期，还没扩散，长在这里的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小小一块，那么从那里发炎流血，流了好多好多。后来停在新加坡 National Cancer Center 那边治疗，因为是电疗35次，电到整个14次，整个皮全部烧焦掉下来，哦，电到14次，整个唾液都没有了，这个唾液的分泌腺全部是电坏掉了，所以没有口水，很干，一直口很干，不想吃东西，啊，一掉了20-30磅，原来也不过是110磅左右，一掉到剩下80几磅。整个人就整身你手一提起来全部是皮，没有肉了哈，到了这个程度。后来我们就再回来就调养，以后他这个电疗影响他的鼻子电坏了，所以鼻子那个化痰的功能坏掉了，每天要自己洗鼻子，不然的话那个鼻的那些东西就出不来啊。然后这个什么牙周坏了，牙齿全部烧坏了。 所以他不可以拔牙齿，拔牙齿呢 要灌氧气，我拔牙齿可能整个牙周全部会碎掉，哇，这等等很多很多问题哦，所以他牙齿呢很容易蛀，一蛀呢大概三几个月就要补一次，一补呢就要靠，因为它会裂开来，很多很多问题，所以一靠呢就有很多钱，补牙套牙很多钱，保险不负责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很多很多问题啊。本来昨天也要带他去给医生弄牙齿的，也要补牙齿了，结果医生说改在明天下午，他今天昨天要开会，很多问题，牙齿或耳朵电疗影响他的耳朵，影响他的眼睛啊，视网膜脱落下来，眼睛长了一个肉瘤要割掉，然后呢又白内障，动了五次手术眼睛，还有子宫里面呢。子宫里面的内膜增厚，这会致癌、哦、然后还有肝里面呢，肝它有 B 型肝炎，没有抗体的，所以很容易累、啊、吃东西要很小心，而且它肝上面有很多瘤、哦、密密麻麻小小的瘤很多，要 CT scan 才照得出来，然后有两个，一个大的瘤一寸半，大的瘤一寸半了，已经三十多年了，所以他每一年要追踪检查，四个国家的医生都检查过，美国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都做过检查，都说良性的，就要追踪，不要给他恶化，不要肝硬化。他很高兴，我的师母每次跟人家讲说，他说我的我又增值了，因为我里面有很多颗的珍珠啊，黑珍珠啊，又长大了一点了、啊，又值钱了、啊。他很幽默，很开玩笑啊，所以他从来没有忧愁的。你看他哦，很多人看他好像五十几岁，其实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啊。所以很多人叫他说是公主，公主，老公主啊。啊，当然了、啊，眼看一朵花，近看是我妈哈、啊。人老的时候骗不掉的哈、哦，所以他身上很多很多病哎，还有骨折疏松，松到不能跌倒，一跌倒骨头碎。所以这一阵子我带他出门了，我们结婚五十周年嘛，今年，所以计划了就带他去澳洲走走，跟纽西兰。到了澳洲墨尔本第三天哦，跟着旅游团去走，第三天开始，他的脚趾后右脚趾的第四脚趾就肿起来，就淤青，莫名其妙，没有跌伤，没有砸到东西。但是因为旅游还要去马来西亚回去探亲，一兜就两个多月了。回到美国来才去看医生，我们的 family doctor 在美国嘛，给他看，他就 refer 到了骨科就去照 X-ray， 一照出来，你的脚趾断掉了，那个就是因为骨折很严重，也许穿的鞋子太紧一点，走的太多，所以就自己断掉。哦，后来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现在还在这个跟进的工作，所以身上很多病。啊，所以那我等一下再讲我退休以后做些什么哈。陪老伴很要紧的哈，时间不多了，年纪大了，老伴呢、啊、要相信，要真的要珍惜，免得你后悔啊，对不对？他提早走的时候你就很后悔，很多人就很后悔。平常的时候常常吵吵闹闹，吵吵闹闹，对不对？但他先走了，另外一个一半先走了以后，就一直很难很难很难再活下去了。很痛苦，珍惜年老的时候陪老伴。另外一个呢，做一点其他的活动也好，言语啊，运动啊，你有你的嗜好，可以有一些的嗜好帮助你身体的健康。刚才我们第一讲有提过健康的问题啊，言语啊，我很喜欢搞言语。我原来在马来西亚就有果园，所以我从小就有很喜欢看到别人搞那些那个截肢啊等等啊，架肢截肢等等，我都学，我都会，无论是花无论是果树我都很喜欢。来到美国也是这样，我就喜欢要有一点地，所以我们现在住在 mobile home， 我看上那个 mobile home 呢贵一点我也买，因为后面的地比较大一点，我们的 mobile home 有3000尺多一点的地啊，所以还有1000多的空地，整个地呢是3000多一点哦，所以我就把后面种，我种了20几样果水果呢，1000多尺的地我种了20几样的水果啊，很多很多我种，那还有种一些花了，我师母喜欢养花，那一方面也是喂他了，他也喜欢种点菜啊，他就没有没事，不给他任何服侍，因为他不行啊，所以我就尽量 给他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，让他可以活得更愉快，更命更长一点啊。所以他就有时候呢到后院去走走啊，晒晒太阳，他缺钙嘛，他带着一把剪刀哦。当然他有的会剪，有的不会剪，有的跟我乱剪那种但已经剪掉了你也没办法了，救不回来了啊。他就是手痒痒嘛，这到处乱剪，因为你剪枝要知道怎么剪才可以的，不能随便剪嘛。他反正觉得这一堆叶太多了，就剪掉了。等我出去的时候，哇，已经光头了那他兴趣就好了，我这立场就是他兴趣就好。他有时候喜欢出去一个人出去走走看看，我知道他每一次出去总是会买一些很多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便宜的，家庭厨房里面的东西的一个叉子一个盘啊一个碗啊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就是喜欢这些，反正你喜欢用，我有能力给你用你就用吧啊，你也自己觉得不是浪费就好了这样。那我的邻居很有趣，每一次他用过的一些东西，他看到一些觉得哎这个可能会更好啊，他就去买了那个旧的就送给我邻居。所以我的邻居盘啊碗啊什么东西，他泡咖啡的都是从我们家搬过去的。他说哇，如果我早一点认识你不是更好神的恩典嘛，神给我们有力量可以用。当然女儿们给他的钱他也很多，会去帮助别人，会去奉献。好，那我现在呢还没有时间，不多了对不对？好，我就这张不讲了，我等一下我再给你们啊。我怎么会退休呢？我的退休，我67岁退休，教会没有规定要我退休，教会一直不要我退休。但我为什么会退休？我2002年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强的负担，要出去东南亚。我从东南亚来，我了解整个东南亚的情况，需要，我觉得东南亚可以产生很多讲国语的传道人，年轻的传道人。我们北美产生的传道人是老传道人耶，退休以后哦，所以还没有上工厂，全身已经是病了。这样的传道人哦，很现在都是60岁、50几、60多岁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要带着药上工厂的。所以马来西亚很多年轻人20几岁就现身的，所以我要去帮助教会推动做拆船，成立拆船，成立华船的马来西亚的分会，然后呢去众教会去领他们特别的聚会，呼召年轻人出来。所以我也鼓励了华船分公司成立以后，鼓励接我棒的那一位我带出来的牧师，告诉他说马来西亚华船一定要办青年宣教营。所以他听我话，2006年他就办了第一届，318人参加哦，然后呢有71位现身。第二届2008年隔2年办一次，有将近1000人参加，然后呢有200多人现身呼召出来。现在就要做很多跟进的工作，跟进他们继续的去读完书进神学院，去出来做宣教或者做牧者等等。所以我就出去帮助。2002年我出去的时候嘛，三井城叫中国基督教会差我出去跟我师母，那年我们61岁啊，没有年轻人要出去我们就出去了，老宣教是无所谓，所以我们就出去2年，本来要长一点时间，后来我师母得病癌了，就2年就回来了，最少2年回来。2年里面我讲了500多次的信息，马不停蹄到处走，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新加坡啊，到处走，缅甸到处跑。然后我带我师母到缅，带我 OK， 我先讲，在新加坡2002年复活节的时候，一个教会讲到，我讲到一半，整个脑袋空白的。我背起来讲到的，我一贯都是60岁以前都是背起来讲到，不看讲章的。 但是忘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也没有奖章可以看，没有大纲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吓到我半死哦。后来我跟那个牧师说，牧师啊，我已经讲不下去了，脑袋空白了，那你在代会中唱诗嘛，就唱一首唱两首，唱了七分钟才慢慢想，因为一直唱歌嘛，而且复活节那天很多小孩啊也在里面参加活动，所以场面有一点杂，人多很闷，哇，想了很久一直想不出来，想到七分钟想了一点，我就站上台去进，能够想到的就讲完就提早结束嘛。神给我一个信呢，第一个信号，年纪大了呀。后来因为师母得鼻咽癌电疗以后回到美国来，原来的教会还请不到牧师，要我再回去做主任牧师，我又回去又再做了四年。那我回去的时候，我的师母就提醒我了，你一定要带奖章上去，提防万一。我看奖章讲到很辛苦的，但是不得已哈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现在不行要看了。有一天我在台上讲到，看着奖章哦，当然不是一直看这样了，偶尔看一下，看讲到中间有一段，我的嘴对不上眼睛，好吗？我眼睛看的跟我嘴巴出来的不一样，哎，会这样的情况哦，哇，第二个信呢。我下来的时候，有个老姊妹朱伯母啊，你在，她是在我们晚三井生教会的姐妹，一个老伯母就很客气的啊，很客气，牧师啊，我看你今天有点累啊，很客气。我说我知道，我中间有一段不知道讲什么，很亏欠，所以第二个信呢来了，所以我很快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跟教会提出来，知难而退，思想记忆力都跟我以前大不相同了。我背很多很多圣经的，但是现在呢年纪大了不行啊，我现在预备讲道或者是 update 我的讲道加十倍的时间哦，加十倍哦，很不简单。所以我讲完这一堂，我等一下我傍晚要去一个教会讲拆船，明天我要讲两堂抗拒一堂，然后这里是拆船年会要讲多讲一堂，所以我很紧张。我现在讲到跟以前完全心态不一样哦，心里的确很紧张，紧张是因为记性不好，所以我一直祷告神啊，给我有好的记忆力啊，让我也思想不要打乱啊等等。所以我就跟教会提出退休，67岁的时候退休。退休以前我就想了，我有一些要做的事啦，要做的事。没有想到我一退休比以前更忙，哦，忙得不得了，很忙，所以这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退休。那我退休以后，现在呢？我原来计划要做的事情没有，都已经打乱了，有好多被打乱了。首先呢，就是基督工人圣殿知道我退休了，陈道明退休了。以前呢，在康郡的时候，神学院在康郡的时候，就一直找我，叫我去帮忙教课啊，等等啊。我说不要太远了，我开车压力很大，对，上坡啊，下坡啊，那眼睛看路牌又看不清楚啊，等一下 exit 错了以后，我就转不回来，方向就丢了方向了哦。我又不用 GPS 的，我一直用我的头脑惯了 ，GPS 常常上他的当，哦，又要听又要看，还要看马路，哇，这个压力太大，更大的压力我不要，我就要看地图看好，我就出门了这样，所以我就跟他说不要。后来搬下来用了就找我了。你走不掉了，你讲过了，搬下来你就要来帮忙我们了，所以进去里面做教书，做董事。后来张子江院长因为身体不好不行了，一个月两次进急诊室，所以不行了啊，就一定要找人，找了一直找，三次找我，第一次找我请我吃饭啊，我说退了不。第二次电话又来，我知道又是干啥了，我知道，哇，我说很难吃哦，又不能讲不哦，好了，去就去吧，啊，去，去了还是不，还是不能，不行，不敢，不配，四个不，我跟他说四个不，哦，后来我说你再找，不要找我，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，哦，他尽量的找，身体又很不好哦，又找了一阵子，又找没有了，又回到我身上，电话铃又响了，一听，张子江。我师母听到我讲张子江，他说你完了，这下又找你了，这下你这下出差已经压着你答应了 啊，连你师母也来，他说连你师母也来，叫我师母也去啊。后来我就真的是有点心里面啊很难过，一方面难过就是说老院长他那时候七十几岁了哈，身体这么弱，还是很关心基督工人神学院，没有找到人他不放手，他一直撑一直撑一直撑，他洗肾一直洗肾，两兄弟都是肾脏病走的哦，还有血压高，还有各方面很多问题呀，所以我就最终答应了他，答应了他，我跟他讲半年哦，待哦，加一个待字哦，待半年哦，啊，好了，表面上说好了好了，就半年以后他说哎，把带拿走，把带带起来，带起来，我不行了，我都讲过不就是不，你不要在我身上打主意。我结果呢，你们找人又不好好找，一拖就一年了，一年半了，两年了，还不找啊？我说你们再不找，我就放手了，我就走了，我溜了，我说就给他下马威了。后来就好了，我说逼你们一定要产生一个找院长的小组，董事会三名，然后老师们教职员找职员们找三位出，教员找三位出来组成一个聘院长，分头我们能想到那些就想十几位可能做院长的人选，海外本国都有，加拿大哪里都找，就分头你去打电话给谁，你去联络，你去联络，十几个没有一个要，基层是个烫番薯啊，对不对？亏22万啊！那时候我去接过来做院长的时候 deficit 22万，那每个月还要这样的开销，湾区的教会的奉献才2万多，那一个月，现在一个月我们开销要一个月要10万，现在院长来的调到117万的开销，今年哦，哇，所以没有人要，有的说我的负担不在美国，有的说不行啊，我不要推掉了等等啊，年纪大了没有一个要，最后找到一个就是现任的院长李少昌，最后一个是由李光林牧师负责的，因为他跟他在台湾同事过的，在基督书院里面做同事过，所以他反正也要去洛杉矶了，李光林牧师，所以他在正道就去联络他，联络他说我 open， 院长说我 open， 我等候神，神要我去我就去，神要我留我就留。所以这个 open 啊， open 就有机会啦。哦，我们一车浩浩荡荡，我就跟两个老师一起下去拜访他，跟李光林四个人约他出来谈，哇，很紧张哦，很紧张，一直在谈，谈里面一直祷告，祷告以后呢，院长最后讲了一句话，我对他在交谈中间，他讲他为什么要走神学路线，他说因为对神学教义有负担。这一句话是神借着他的口给我的，其他老师三位有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一离开之后，后来我们就分头继续祷告嘛，第一次交谈我就跟老师说、哎、有希望，因为他说对神学教义有负担，一定要越做越大嘛，越做 越好嘛，对不对？要领导嘛，我说有希望，他一定会来的，我就宣告了。后来第二次谈，后来约他下来下面谈，最后呢就谈成了，神的带领，神的感动，他对神学教育有负担啊，感谢神。所以就神学院，后来就我就有了院长来了，我就2年半退下来，不让我走。哦，退下来你现在说董事会主席哦，让你来做哦，哇，做院长很不容易哦，我又教书，我要行政，还要去找钱哦，要找钱，然后呢现在呢做董事长还要教书哦，还要去找钱哦，也要去找钱哦，哦，所以他说可牧师你很会找钱哦，所以你要给我们多一点帮忙哦，所以十月份那个筹款参会呢要叫我负责，那一段时间要我负责，所以你们为我祷告吧，神的恩典神的力量都是为神，为己无所求，为神国有所求，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说 OK 好，下面再跟我打记号了。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董事会做主席啦，我还帮助一些年轻的传道人，给他们辅导，他们常常在服事上遇到困难，有一些牧师也会跟我一些交流一些问题等等，等等这些问题。好，当然有自修啦，还有陪太太看病啊等等，刚才我讲了哈，这些都是我退休以后要做的事情。好，对不起啊，也没有时间，不够时间给你们可以有分享了。 啊，你们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祷告，神要你们怎么样退休以后怎么过你们的退休生活。我们祷告，谢谢天父的恩典，今天上午给我们，中午给我们这段时间在一起彼此来分享学习。主啊，我们退休以后应该要怎么样的活得更好，活得更精彩，活得更有更充实，更有价值，更有意义，来讨神的欢喜。因为我们这一生是属于主的，我们这一生就是走主要我们走的路，过主要我们过的生活，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。保守我们这些弟兄姊妹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